如果蜜蜂不打扰你们就坐。哈利路亚，这蜜蜂今天是在圣经上讲的圣山的旁边啊，这个什么狮子也不伤人。哈利路亚，
这跟蜜蜂
有点亲切。感谢主。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松大幸这个名字？可能好多人松啊，在他的传记里面呢，就是有很多奇特的事情。因为他呢，被上个世纪30年代呢，人家称为他真的是一个圣徒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圣洁的生活。他是在喜马拉雅山那地方传道啊，后来呢，人就搜集了他很多的故事。他大概29岁就，被主接走了。有人说呢，他是直接被主接走的，因为找不到他的尸体。29岁，因为他15、16岁的时候信主以后呢，他的家里面就逼迫他，因为他是锡克教徒，他的父亲把毒药放到里面，要把他毒死。后来呢，他出来以后呢，就非常坚定的跟随主。他怎么信主的呢？他是有一天呢，他就把圣经呢，因为拿来的他全烧掉，那个基督教的，因为他是锡克教徒，非常憎恨这个基督教的东西，他用非常执着对他的信仰。烧掉以后呢，他爸爸就把他骂了一顿，说你信不管信不信人家的圣书，你不能这样烧，对不对？他就很难过，他说我爸爸又骂我，我又是锡克教徒，那究竟哪个是真神呢？他就一夜祷告到4点钟，他说要向我显现，真神要显现，不显现我今天就卧轨自杀了。结果到4点钟的时候呢，主耶稣向他显现，两个手呢有钉痕的手里面发着光，说我要救你，你为什么逼迫我？主耶稣就说了这句话，他后来就彻底的生命大反转，就坚定的来跟随这个主耶稣。那是10几岁的时候。那后来呢，因为他家里面排斥他，他出来就相当于跟这个宣教机构啊住在一起啊，吃在一起。后来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在西藏那些最难传福音的地方，他去传福音，有很多生机其实随着他。其中一个故事，后来认为他写传记呢，就看到他有一天晚上呢按手在一个老虎的头上，那个老虎就像一个小狗一样趴在那，就说这个狗也挺，老虎也伏在他的面前。那前道呢，我们讲到啊，真的因为我们神的同在呢，当我们带着神的同在的时候，这些动物是感受到的。有一次他的传福音的时候呢，在一个洞里面，那个洞呢属于一伙强盗的，那个强盗把他抓起来，他身上生物风闻呢，最后他就给他们讲道，讲完以后呢，这个强盗的头子呢就把他那面有的最好的东西呢就盛在一个碗里面，这个盛到东西之前的这个碗里面全是灰尘，这个强盗的头目呢用最高的礼仪就是要洁净这个碗，就是用他的舌头把里面的灰尘呢全部舔干净，舔干净以后又把东西盛在里面给这个圣人要吃，是这样的。所以就说就大家听了，这是对圣徒最高的礼仪，所以你们哪天保罗到哪里去传道的时候，人家给你最高的礼仪。那就是讲到那个他按手在老虎的头上，就是动物啊能够感觉到他身上有神的同在。我有一次也在，我常常跑步散步啊，这个很好玩。有一个人的狗呢，他就不跟主人，他老跟我跑。哎呀，我说这条狗啊想得永生，他知道我心的主有永生，他就跟着我跑，他一直跟我跑，那个主人怎么叫他也不听，他就跟我跑。我说这个狗啊他想得永生啊。所以他找永生之道啊。所以真的，但有时候你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到哪里会带下一个平安。如果是有些一个跟邪灵打交道的呢，会带下不平安。最近大家听说过没，在加拿大的那个城市呢，两条狗把一个女的在街上呢整个差一点撕着她拖着她走，这种事情过去不会发生的。在加拿大，不是在这个城市，是哪个城，现在有好多的人因为往邪术呢，他的灵会到他的动物身上去。一般狗不会这样到街上去把那个一个女的就整个撕啊拉呀，就最后拖着你，就是很可怕。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呢，带着一个主的同在，就是一个平安和一个爱。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走到哪里啊，就是圣经上讲呢，你吃了毒物也不受害。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发力，而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哈利路亚。讲到这里呢，今天我讲这个题目，神放在我心里面的呢，是要讲这个我们一个情感的一致啊，情感的世界呢要得健全。那为什么非常的重要呢？大家如果这个我想我们在座的人都懂一点的，这个就是人家分析这个人啊，人的构造，心理学上讲呢啊，西方人的心理学是这样的，三分法，就是有人，人有灵，对吧？人有魂，有体。那魂的部分呢，有思想，还有什么情感和意志啊，这个魂的部分。体呢，当然有五官啊，这个感觉，各种感觉这样。那这个模型呢，其实在西方用很多年，非常实用。我中国人可能有中国人的模型啊，什么叫做天人合一啊，这种浑然一体啊。各种，那我们都有它的长处，但是这个模型在西方心理学里面呢就非常管用，非常管用，好解决好多的问题。我们暂且拿这个来讲，那就是说呢，人呢，就是说灵里面重生，我们今天基督徒重生以后呢，信主以后呢，我们的良心，灵的部分最主要是良心，我们讲良心和他的灵的一个觉醒，跟神的一个关系。当他觉醒以后呢，他的魂的部分也就要得医治。就要得改造，什么呢？就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要读圣经，思想的层面，情感的层面要得医治，也要得改造。我们怎么对待别人，对吧？还有一个呢，是意志的层面。那简单的讲呢，思想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接受什么东西，听什么东西，想什么东西啊，就放到脑袋里面来。那情感的方面怎么样待人，对吧？感受怎么样？我今天感受他说了句话，我感受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呢？我讲的话会怎么样？讲出去的时候带着什么样的预期啊，给别人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这就是情感的部分啊。情感，大家中国人说七情六欲，七情是哪七情？大家讲一下。喜怒哀乐悲思恐啊，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情感情绪啊，这个西方人呢把情感和情绪放在一起 the emotions， 对不对？这个我们讲英文的人可以 correct 我的大女儿在的话，她就下面要跟我讨论了，因为是她学心理学的。老爸爸，你讲的那个有问题。 OK 那就是西方人呢情感和情绪呢放在一起，中国人呢把情感和情绪呢会做一个区分。情绪就是把那个东西呢出来的时候就啊，情绪，情感呢，它本身有个感受。那喜怒哀乐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我怎么样感受，别人怎么感受很重要，对吧？还有一个意志的层面，意志的层面就是他这个事情他知道了，他要不要去做，有没有那个动力去做。那这个过去的人呢，今天我为什么讲这个情感？我觉得神放在我心里面要。要讲，大家要在这一段时间呢，要来为此来祷告。因为过去的这个人啊，在这个信主以后啊，比如说一千年前啊，甚至一百年前的人，他是这样的。信主以后呢，他们都是这边加拿大的农夫，对不对？喂牛喂马，喂鸡喂好了以后，天天就是做这个事情。那些人读书比较少，到星期天呢，这个牧师啊，这些长老呢有学问的，他们很尊敬他们，哇，他们有知识。那今天我来听一些智慧的话，那讲一句话我放到心里都很高兴，对吧？他们读书也比较差，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要获取知识，思想的层面。但是呢，在情感的层面和意志的层面呢，他们在这个家里面，在农场里面，平时呢跟人打交道，已经某种意义上讲呢是比较健全的。为什么？冬天没事儿做，成天就坐着围着火火炉啊，就是讲故事啊，对不对啊？串门儿，走亲戚，对不对？跟人家打交道，对不对？小孩子在一起玩耍，玩耍，男的女的都在一起玩耍。那所以他这个情感的层面呢，没有太大的问题。要从小就打打闹闹啊，就是说男孩子也明白女孩子在想什么，女孩子也明白男孩子也想什么。等他们结婚以后呢，他知道你就是这样想。女的不会要求说男的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他知道他弟弟就这样做，对不对？他爸爸也这样做， 对不对？没有问题吗？对不对？啊，他就说他知道男的是怎么，男的也知道女孩子怎么样。我从小就是，我们爸爸妈妈叫，我们有时候惹我姐姐生气啊。
你嘴巴好像
没事没事，那个我妈妈就说，不要打岔，我妈妈就说，你为什么，你男孩子搞一个女孩子哭啊？哦，我们说哦，女孩子怎么爱哭呢？就习惯了，那女孩子爱哭就知道了，对不对？那就男孩子就说让着点，让着点，让着点，对吧？就习惯了这样的一种生活。那结婚以后呢，就知道你让着点，对不对？所以这个的情感的这一方面呢，我就培养的比较多。那意志方面也是，意志方面怎么样呢？就是说你决定这个事情要不要做。小时候没吃的，对吧？你看到你爸爸下地，妈妈下地做后那么辛苦，你就心里面有那种感触，你就跟着做吧，对不对？你看下雨了啊，或者夏天那个大热天啊，那个麦子都爆开落在地里面，刚紧要收割，收割的时候累得不得了啊，都是用那个镰刀啊，对不对？那你要抢收啊，你不抢收的话，再一场雨一来的话，50%就到地里面去了，对不对？大家好多人知道这些，那你怎么办？那你小孩子就感受父母的感受，就开始干了。哎呀，累得爬不起来，你继续干，为什么？丰收。所以就习惯了，这种意志的层面也锻炼了。后来呢，你走到哪里去呢？你做什么东西就决定了就做，你知道这个一定得做，你不去说是懒惰呀，你说我今天不做，不做没饭吃，对吧？大家已经习惯了一定要做。学习你不学习，我们那时候小时候不学习，将来考不上大学修地球，修理地球很痛苦啊。我记得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6岁的时候，在那个带状田啊，那个玉米梗子上尝草，那个小草，哎呀，尝啊尝啊尝啊，累得爬不起来了，结果头抬起来一看，那个梗子啊，两边这么宽，直直的，怎么望不到边呢？怎么望不到边啊？你知道它没有那个 end， 哪里是那个边，对不对？不知道嘛。所以我当时站起来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我不能待这里，我不能待这里，一定要离开这里。所以这种动力啊，也就让你要去学习，对不对？你一定要学习。那不能这样，那6岁的时候那个小厂子爬不起来了，扛着厂这样，是吧？所以就是说这种小时候我们那种环境，包括加拿大美国都是一样，在农耕啊和后来工业社会，就是说没有信息那么发达的时候呢，他们情感和意志方面比较健全，因为家庭的健全，完了缺乏的什么思想。那么为什么讲这个？现在呢是反过来的，现在我们读了圣经，好多时候行不出来，啊，耶稣说，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怎么样？就像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水冲，撞着那房子装不回倒塌。哎呀，这主讲的真好。当我们行的时候呢，哎呀，怎么行不出来呢？今天怎么说话又是胡说呢？啊，明天怎么他就没动力呢？本来说，星期天来的时候总是来，一睡就过头了呢，对不对？我们曾经有一个男孩子啊，那时候阿文的 roommate， 他这个男孩子呢，他工作的时候他一定要迟到3个小时，他是不怕炒鱿鱼，但是一定要迟到，他就没有那个意志力，很有意思啊，你还记得那个对吧？他很奇怪，我们觉得很奇怪，那为什么不起不来呢？他那个意志的层面都受损了，因为从小这个跟父母啊，跟这个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关系受损了。现在思想很多，是不是？现在我们缺乏的不是思想，不是好的讲道。弟兄姐妹，你今天需要听王炳牧师讲道，我跟你讲，讲道好的人多得很。你打开这个网站啊，哎呀，全世界最好的人都听到，是华人里面袁志明、张伯利，对不对？过我们大陆来的封冰城，对不对？台湾的庄祖坤、寇少恩，对不对？周生柱啊，我随便数的书很多，对不对？讲英文的 David Jeremiah， 对不对？哇 ，Ravi Zachariah， 这些人讲的那真棒，对不对？你需要站在这里听我讲道吗？对吧？听我讲道那个，英文讲的也不是很好，中文讲的也不是很好，那是听人家袁志明的，讲什么是什么，对不对？我们这个不缺乏讲道，缺乏的是什么？ 行动力，还有缺乏的是情感那一部分，要对情感是代表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沟通出来，沟通出来能够接受别人的东西，能够把我们的东西沟通给别人，叫给别人。因为有时候呢，当我们这个情感不受没有健全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模式，模式就是别人呢不敢接受我们的东西，我们也不敢接受别人，我们打交道的时候怕怕的，对不对？或者在我们交流的时候呢，人家心理学上说现代人有不健康的时候有两种模式，在交流的时候呢，一种叫做 fight， 就是打，我要占上风所以要打；另一种叫做 flight， 多了一个 L， fight 和 flight， flight 就是跑逃。就说这两种呢都不是健全，但是现在呢在西人中间也常常发生，在华人中就是要么是 fight， 就是我一定要来掌权，你一定要听我的，就是 fight。 为什么 fight？ 我不安全，你不能占上风，我要占上风，不然我不安全嘛。为什么 flight？ 因为我如果打不赢的话我就逃走，我不能跟你共处。所以不管在婚姻里面还是在公司里面，还是在这就会出现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完了以后，你不管是 fight flight， 最后的结果呢都不好，都不好。为什么 fight？ 你胜了以后你也不舒服，你看到那个人他不服气的，他不跟你配合的，对吧？他是很受委屈的。你 flight 完了以后，你觉得本来神给我一个应许是要我跟他在一起，别说婚姻，对吧？别说公司，对不对？这个老板神就是要他来祝福我，今天呢我跟他我就跑掉了，他祝福不了我，对吧？我也祝福不了他。所以这个就是要情感要受抑制，情感的层面要受抑制。那当我们情感的层面不受抑制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这个模式里面。那有时候呢我们讲的时候蛮容易，做的时候就是另一码事情。所以我们一定需要主耶稣来不断的来医治我们。但是这个呢是不仅仅是有可能，而且是非常非常确定的，主就是医治者，这个大家要来相信他。我自己呢经历过这样，我自己其实过去交流啊跟情感这一方面很差，交流说话都一块一块的，人家不喜欢听。我那时候刚开始带小组呢，带人家就散掉了。人家为什么散掉呢？人家说你讲三个小时就对着这一个穆斯林的人讲，别的人你都不管，对吧？穆斯林的那个人后来他又说我的头脑都炸了，我第二次不来了，那剩下的人呢也不来了，对不对？你就对那一个人感兴趣，对我们都没兴趣，对不对？我们来干做什么，对不对？哎，那时候不懂，就说这个情感的层面呢，我们就说要战胜他，要 fight，dominate， 他一定要听我的啊。那个人有个辩论嘛，那个穆斯林的，那所以这个呢，就说是一种我们要走向健康的一种模式的时候呢，说我跟你要交流。我为什么一定要占上风？你也是一个人，就是说正常来讲的话，大家都是平等的话，我有50%是正确，50%是你正确，这是正常的，对吧？你想想，他也有他的要求，要有他的思想，他的需要，对不对？为什么每一次都要我来占上风？这不对的呀。那怎么样让他的那50%的跟我的50%的，对不对？怎么样来调和？这就是说要健康的心理。健康的心理就是说我能够接受别人不同的意见，我能够说我自己是错的，我能够当我失去我的利益的时候，我非常平和的来对待这件事情。其实过去的人能做到这一点，甚至没有神的人也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他的健康的一个情感，平时吵量比较多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是正常的。我在家里面跟哥哥弟弟姐姐这个成天做事情啊，就是他对我错完了以后，父母说你就让就对了，对不对？这很正常。那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在婚姻里面要 dominate， 一定要来占上风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得一致，对不对？所以一致了以后就是今天主耶稣讲的这个柔和谦卑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是你放下没有问题的，天不会塌下来，对吧？你把你的利益放下没有问题的啊，他好了你不会坏的，对吧？对，我们以前有个长老他讲，你爱你的老婆就是爱你自己了，你亲你的老婆就是在亲自己。 对，他这个他这个他这个老外呢有一句话 ，Happy wife, happy life。
啊、
oh,
yeah.
嗯，最近他们这个话又改了一点，他说 Happy spouse。Secure house，
哦、
oh. ，就是说你如果因为他不是 wife 了，好多人都同居了，就是 happy spouse， 就是说你的另一半、另一个 partner。Secure house 就是你房子就 secure 了，有房子住了。一分开的时候呢，打架打架，最后房子也没了，真的好多人把房子也丢掉，两个人付 mortgage， 最后一打架一分不知道谁付，对不对？最后没地方住了，就是 happy spouse， secure house。有一次我去那边，我说，哎呀，我说我说我跟那个人租个东西，我说我给我说我让我太太要高兴啊，我说 Happy wife, Happy life。他说，哎呦，对的对的，但是现在有一点变化，告诉你 ，Happy spouse, secure house。那都在变化，但不管怎么样，你要让对方有 happy， 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情感的层面呢，就是要让神来介入。而且第一个意识到我们有这个需要很重要。那今天就是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发现呢，那个瞎子巴蒂买，对吧？巴蒂买呢，他是个瞎子，跑到主的跟前了。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在群里面，那主耶稣知道他是瞎子，对不对？那当时主耶稣非要问一下，我能为你做什么？这不是多余的吗？这不是多余的吗？那就是说呢，主耶稣要让他对方呢要来表达他的需要，对吧？要有他的信心，人的表达非常重要。人家不表达，你给你就给，别人不一定欣赏，因为你 assume 他就需要嘛。这是个情感，也是我们交流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以前有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姐妹特别爱我，但是呢后来我们不敢接受他东西，因为每一次有时候他给我们东西我们不接受，他非常生气。他非常生气，他说你把我祝福人的机会漏掉了，我要收祝福啊，我给别人就收祝福，那我们就接受。但是有时候他给我们，如果不接受他就生气，后来怎么办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因为他给，但是呢要交流，我们需要什么，对吧？我们高兴不高兴，这是双方的东西。所以呢，就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的需要啊，这些东西呢，表达出来很重要。那表达我们的需要，完了以后呢，感受别人的需要很重要。我们能不能感受别人的需要？那不能感受的时候，就要来交流，对吧？那交流呢，一定要有健康的交流模式。没有健康的交流模式呢，我们一两句话就交流不下去了。那我以前也是，人家说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讲，那交流的时候呢，她说你不要画句号。哎呦，我说这个姐妹很有智慧，什么意思？我后来琢磨半天，就是说你要让人家接下去。那我过去的交流方式，我是常常画句号 ，period， 这英文讲的 period， 我说了这个东西不对 ，period， 姐妹要给我讲，那就是别人接不下去，人家有思想也没法表达，对不对？有感受也不能表达，对你有什么看法更不敢表达，那你怎么办？就没法正常的来交流。所以我们要有正常的交流，就我们这个情感这一方面，就是要有一致说好，我愿意来常常祷告，说我愿意把我的这个放低啊，放低，让主耶稣呢在这个事情上掌权。有时候可能不舒服，人家讲的说的不舒服，但是主啊，我交给你，常常有这样一个祷告。那越练习呢，越就发现，哎，你能够来放下，能够不那么害怕，那人家我的松懈一点的利益，你发现没有问题了，神会真的会从别的地方补给你，是不是？这个我相信好多人都越来越经历，越给你就发现越多。人为什么？这是神的法则。为什么我们不敢给？因为我害怕，对吧？包括这个情绪上、情感上面，或者在这个话语上面，要让给舍。你发现神真的祝福。昨天我还跟我一个访客就是说讲到这个给呀，我跟他聊天，就是那个 Karen。
OK。
我跟他聊天聊什么呢？就是我跟他有一天在那边做事情聊，感谢主，就是说也给我一个机会再次眺望他的信心。过去他是一个基督徒啊，就他问我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讲什么呢？就是说 讲到这个神的法则呢，当我们越经历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是真实，我们不害怕了。所以我们就是说求神给我们力量，我们愿意说话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呢，都按照神的法则去做。那神说你要一个温良的舌头，说主啊，我要有温良的舌头。温良的舌头圣经上讲是什么？就是生命树，对吧？乖僻的嘴让人心碎，对不对？我就祷告这个温良的舌头。喜乐的心是良药，对吧？我就要祷告喜乐的心。我们一有喜乐的心呢，良药出来了，自己也得医治，别人也得医治，对吧？忧伤的灵呢，使骨枯干，让骨头都会枯干，我们自己也枯干，给别人也带来的枯干，是吧？所以我就讲到这里呢，就是说按神的法则这样去做的时候，愿意祷告的时候呢，就发现事情真的在改变，信心就越来越大。这个姐妹呢，就是我讲到这个房客，很特别，就讲到她按神的法则去做。她我们在这个15、16年前呢，就是她是我们的租客，她付不起房租呢，后来走了，欠一些房租走了。走了以后呢，我们说这种情况很常见，走了就走了吧，就没有希望，就说呢，结果她过了一年多，她把房租给寄回来，这是很少见的，就是一个新人，一个房客呢，就是他每一点点房租过了一年多又寄回来。那后来再过了10来年，其实他
那么多十几次
哦哦 anyway 你也不要打岔，
4、5年
没有4、5年，那是德尔塔的时候，2007年的时候他租我们的房子，德尔塔租的房子，现在是2017年了，对，十几年了。 OK，不要在这个小事情上沟通。哦，我们要在下面学习沟通。OK， 那就是他呢，就是去年前年的时候，他就打电话说有没有地方住，给我住。其实中间他经历很多的波折，包括跟他的家人，他的上一辈里面还有牧师为了财产的东西呢打架，把他伤害了，他也不去教会了。对，后来他给我讲，后来他没钱的时候，他们要一点也不给，就他这是他的说法。完了以后呢，他就找到我们说有没有房租，我一听说一定给你住，一定给你住，为什么？这样的人很少，这样的租客太少了。就是说他走了以后，一年以后又把房租给你寄回来，这样的租客现在很少，是吧？那这样的租客你就对他很信任嘛，这是神的法则嘛，对吧？你让你的公益的事情，你该做的你做了以后，对吧？神就祝福你，他祝福就临到他。我把那边最好的房子给他，便宜啊，白给他那个 store， 把家具放到我们 Surrey 的楼下，对吧？这个房客很好，很信任他，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的法则，神在这个交流方面各方面都有他的法则，在圣经里面箴言里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一个健康的一种情绪里面来交流，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来得到祝福，祝福彼此。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祝福彼此，是因为我们的情感方面的一些伤害呢没有得医治，有些惧怕，或者说有一些模式，或者有一些这个按钮，心理学上叫按钮，就是一按他就跳起来，就像耍猴一样，这句话他一听到他就跳起来。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这叫按钮，心理学上叫做按钮。心理学上他们做这个内在一致的人，一定要处理这个按钮，要找到这个按钮，一般人找不到。那么心理学家就给你找，啊，给你听过去的故事。那有的人说，他小时候呢，他妈妈就常常说他没出息，他爸爸说他没出息。当时呢，他就拳头捏着拳头，很生气。但是呢，他不能打他爸。捏了十几年以后呢，今天到婚姻里面。他老婆开始按他这个东西，老婆一按的时候，他拳头就出来了，因为不是他爸，你明白吗？老婆一说他没出息，他那个感觉来了，过去那个感觉也来，但是这是他爸，这是他妈，那感觉来很生气，很难过，你明白吗？很受伤，但是呢，因为这是他妈，这是他握拳头，但是不能打，对不对？握了十几年拳头，今天终于可以打了。对不对？所以好多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句话让他开始出拳头，他就喜欢讲那一句话。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讲那一句话，因为他的家原生家庭他就听到的就那句话，也是那句话，对吧？他妈妈讲他弟弟也那句话，他就讲这个男人就是可 一看不光那人就讲那句话，结果就是老按他的那个 button， 老按这个 button。 那这个 button 呢，就是说一定要把它医治了，要把它这个 button 要去掉。那这个就是有的人呢就是通过辅导。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做基督徒呢，圣经里面一定在哪里，全在哪里，就是我们一句话呢，我们说神呢，你帮助我，我去实践它。当我们实践它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好的结果。圣经里面没有讲这个心理学上的东西，灵魂体也没有分什么情思想情感意志因为那是比较古老的说法，它不去细分。但是呢，你会看到好多是关于你的意志的，对吧？就说你要忍耐，你要坚持，对不对？好多是关于你的情感的，对不对？讲到你要刚才我讲的这个温柔的舌头，温良的舌头怎么样来表达这些东西，对不对？好多讲到思想的，我们要神的话语要装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呢，今天我觉着强调的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要来以后的日子里面为我们情感健康的层面来祷告。至于说这个意志健康的层面呢，如果有一个好的团体呢，大家彼此的鼓励呢，就比较容易容易进入一个角色里面，就是说，那情感的层面呢，也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开始来操练。那就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我觉得我们要为此祷告，因为上次那个 Mary 看到那个意象其实非常重要。在年初的时候，有时候神给我们那些意象呢，是要来警醒我们以后的日子，要来把这个非常看重这个事情，就是那个大手小手神又把神的一个手，在一致的手呢，要一致这个腹背老看的要抓住姿背往背，但是呢，生气是要一致腹背。属灵的角度也是这样，我们很想传福音给别人，他们好像我们属灵的儿女，我们很希望来帮助他们，很希望他们来成长，但是呢，神的意思说你想要得一致，你明白？我们一致了就是把健康的东西给人家了，在家里也是一样，好多时候我们觉着我儿子女儿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其实神说你健康了就把他的就传承了，对吧？那天我还在杨猛教会有一个弟兄啊，我讲了一篇道，讲完这个弟兄他说，王明牧师其实就这样，其实谁都看得很清楚，他说家里面有样学样，你做什么东西人家看得很清楚，孩子都学你做的不学你说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说要就做是什么，就是我们是靠着主呢兴出来了，对不对？靠着主要把它兴出来。
我知道。
对，你们越打扰他们呢，他越会那个，你不要打他，打他他生气了。这靠近一点，你那边看到那个
太热了，反正怪热的。
我们小时候通马蜂窝通过很多，那有时候蜜蜂来的时候你不要搞它，它就问题不大，你越搞越大。Anyway， 就是说讲到这里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把这个要放在一个日程上，就是为这个要祷告情感的意志。在前几年的时候，有一年年初也神给一个意象，我们在祷告会里，什么意象呢？他这个意象非常的震撼，但是呢我觉得是给教会的，但是我忘记我们祷告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意象呢？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带着一个枷锁呢，他要拼命要去带着一个枷锁呢，他拼命要去传福音。这意象很有意思。那为什么年初生给我们神就是说你不能带着枷锁传福音，脸上哭哈哈的？那这个是好多教会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多时候过去经历过这样，就我们要受苦啊，传福音，人家看到你带着个枷锁，脸上哭哈哈的，不知道你传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对不对？那当时这个姐妹看到这一件，她不懂，她给我一讲，我说我知道了，我们要为这个祷告，我们真的里面要有从主而来的喜乐，从主而来的圣灵的恩膏，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传出来嘴上传的不行。现在人听的好听的太多了，要我们活出来。但是 good news， 好消息是什么呢？这一方面神一定能够医治，但是我们要留意，第一个要留意愿意被医治，就像刚才讲的那个拔地买那个 瞎子呢，他愿意被医治，对吧？他不愿意医治的话，我们这个神呢，有时候也太那个，太容让人，要给他自由意志。神真的可能不医治，神的真的可能不医治，因为神不强迫人，对吧？我以前也举过一个例子，有人他你要给他祷告病好，他真的不要好。祷告病好了，他不能领上长经，在加拿大真的发生。我们给他祷告医病啊，他很紧张的。我说为什么你这么很紧张？因为后来交流，他这个一病这个病好了以后，有伤残经就不能领了，你明白吗？就是说他不要好的，他不要好的，你怎么能祷告？神怎么治好他？对不对？所以那个 will 就是你心里要健全。今天我们情感的这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好。情感的这一方面，人家不给你伤残经，你腿瘸了，人家容易给你伤残经。在情感上面，对不对？在情感的这一方，我们一定要医治，而且呢，神一定会医治。如果我们去祷告，我自己就举最后一个例子，我自己的例子啊。我在2003年呢，先知向我发预言的时候呢，先知就讲出我的生命里面一些毛病，有三个，但是我只举一个，就是我呢喜欢竞争。其实这个毛病呢，我是知道的，应该知道，但是呢，别人点一下就清楚，别人不点呢，我觉得不是个问题，你明白这个吗？我国内的人嘛，都是高考啊什么，都是一直在后来做科研，一直在跟别人增进，但是呢，神借着先知就是说神讲出来了，我的儿子，我呼召你呢，不是为了跟别人去增进，我呼召你是为了我的国度，对吧？还有另外的一些这个毛病，我就把那个写下来，我就开始祷告。你比如说过去喜欢跟别人增进的时候，如果说哎呀，我说这你看这个保罗讲道讲得比我好，我的心里面可能就有点醋，Mary 传福音比我传，我心里面哎呀，我你明白，好多现在也会有这种人，有的人你看教会里面说点风凉话呀，有的地方你发现还希望说说什么东西，哦哎，他不知不觉就会出来，因为你喜欢跟别人比较，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是一个问题，但是呢他一点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是问题。第一个，我们知道这真的不合圣经，对吧？啊，不要去比较啊，弄这个东西，我就开始祷告了。我写下来，天天祷告。有一些东西现在还加在圣经里面，那天我还看到，我说哎，我这圣经里面加一个，说我为什么什么祷告，我要完全都要接待我的太太祷告。那是2000几年写的，那他在圣经里面。我感谢主啊，感谢主，真的祷告了，真的祷告了。我就为这个事情比较祷告了，祷告一段时间以后，真的神在里面开始做。我现在就说真的，这个我看到Paul讲到很好，我很高兴，看到 Mary 传福音很好，当肯看到每一个人做的比我好，我都很高兴，真的很高兴，从心底里面高兴，对吧？看到别人在远之名别的教会人讲的，我都很好，很高兴。为什么？就神医治了我，这是一个健康进到我的里面，对吧？就是说我们的教会的氛围啊，各方面都会健康起来。好，我们做个祷告以后呢，大家也可以有一些分享见证。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今天再次的说，主啊，来到你的跟前。主啊，你说过，主啊，你们要人怎样待你们，啊，你就要怎样待别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7:12。主啊，是的，主，我们知道，主啊，你爱我们，让我们真的要接受你全备的福分，啊，而且真的你的话语要活出来，这个生命要非常健康的活出来，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看见了光，感受到爱，就是领受到生命的一个存在，哈利路亚，新的生命。主啊，我们愿意这样做，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你就亲自的来医治我。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祷告每天都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愿意来反省，自我的反省，愿意来听弟兄姐妹给我们提的意见。主啊，是的，主，愿意这个你说，铁磨铁磨出刃来。主啊，是的，主，朋友香港也是如此。哈利路亚，愿意来听别人责备的话。主啊，愿意，别人讲到什么我们不舒服的话，愿意去思考，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感恩。 哈利路亚，是的，这以后的日子里面，让我们的交流，啊，让我们的情感的深处都是健康，越来越健康。哈利路亚，是的，主，你圣灵的大能一定能够成就这事。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